我想我一语道破哈，就是来出席有主同在、圣灵带领的聚会。就我们平常的话来讲，就是让我们来出席有主同在、让圣灵带领的聚会。我记得好像是今年第一次的聚会，因为我跟贝教师写那个卡片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有跟他讲，第一次的聚会，神给景深有一个感动 ，Come and dine， 来吃筵席哈。我们来聚会就是来吃筵席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耶稣的幔子，神圣殿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幔子已经列为两半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把身体献上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这幔子列为两半，以前向我们指引的神就显明出来了。哈利路亚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这位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神的儿子要治理神的家，我们就是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，原文作看见，既看见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二十四节以前，我们都很熟悉，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主的劝勉，我们也一直都遵守神这样子的劝勉。二十五节，主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。我感谢主，我这一生所得的益处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停止主与爱他的人同在，而且让圣灵来带领的聚会。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，当我们在聚会之外的生活里若蒙神的怜悯，有一点点在遵着神的意思行，我们在聚会中渴慕神，神就会在聚会中更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恩。我们在聚会中 经历到神的滋润，神话语的提醒，神的劝勉，就让我们更加晓得如何在生活之外来跟随他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就这样子，我们在生活的里面，一日又一日的过，一月又一月的过，一年又一年的过，结果回头一看，主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做了一些事。他使我们越来越从蒙蔽的、顽梗悖逆的，越来越成为一个渴慕被神得着、渴慕来顺服神的人。这个就是神的工作。那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，当然这个聚会要对我们有益的聚会，因为圣经也讲，保罗也说，哥林多的教会有时候聚会是造损，我们不要参加造损的聚会，我们要参加能够叫我们受益的聚会。好，那既知道，既看见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我们知道现在那日子是什么日子？主来的日子，也就是世界要受审判的日子。那我们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，那日子临近，对不对？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那日子到来的时候，我们把时间机会给神，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新变化的工作，那个时候就到了。所以在那日子来到之前，到现在，还是我们可以给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机会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还有一点点的时候。所以他说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，更当不停止聚会，更当要结伴同心，走又深又活、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来到神的必罪座、施恩座前，蒙他的连续，得他的帮助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早上我安静的时候，主特别提醒我，其实我们前一两周我们查经有查到，讲到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事，耶稣跟他们说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。好像这句话就在我的里面，我求这句话一直在我生命中发酵。神啊，你是活人的神，你是活人的神，你不是死人的神。所以你深知一切事，你深知我们所遭遇的，你深知为什么要这样遭遇，你深知我们心中的意念。哈利路亚，神啊，你是活人的神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赞美耶稣，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，是要带领我们活人走活路、继续走活路的神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3章。22到30节， 路加福音十三章22-30节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：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：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耶稣对众人说：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即至家主起来关的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：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：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：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这一句话耶稣讲了两遍哈，你知道耶稣讲一遍我们都要留心听了，耶稣讲两遍那更要听了哈。他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今天早上我安静的时候也有另外一句话，就是约翰福音17章3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那个认识多么重要，我们认识神，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这个认识不只是一个悟性上的知道，不只是悟性上的了解，这个认识 know 就是有点像圣经讲亚当跟夏娃同房，就是用这个字，就是说生命跟主有一个连结，有一个接触，搭上关系啊，甚至就越来越紧密哈。那耶稣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：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：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表示这一些人生命没有被神改变。记不记得大卫王他跟神这样祷告，在诗篇139篇23-24节说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试炼我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没有。恶这个字就是跟神不同一条心，就是偏行己路。罪就是偏行己路，这个定义是在40多年前圣灵亲自跟我解读的。不论我外面的行为在人看来多好，不论我认为我自己的动机多棒，是为神还是为人，如果我清楚我这样做不是神要我做的，不论表现怎么样，别人感觉多棒，那个还是罪。偏行己路就是罪。说：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。这个是耶稣跟众人跟门徒讲的。你们要看见，我们要去看英文版本，这应该是未来式哈。你们将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。这个是对那些就是没有跟神建立起关系的人哈。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，将有人来，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那我在这里就特别讲到，在神的国里，在神的国里坐席，不止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众先知在神的国里，在神的国里坐席，也有一些从东西南北各地的人蒙神的呼召，他们也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好，我们再看路加福音。等一下，有一个地方，26节，他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我记得我以前好像跟你们提过，这个地方就是指这些人，神曾经给他们机会可以跟神建立起关系，可是他们跟耶稣擦身而过。神曾经要在他们的生命中给他们奠定一个蒙福的基础，可是他们跟耶稣擦身而过，以至于这个时候他们要懊悔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你们讲过，我在美国遇到一个人，一个家庭，他们是非常好的家庭，年轻夫妇都很有为。很可惜，年轻的时候这个太太的家在台湾，他自己跟我说他们家爸爸妈妈很爱主，是开放他们的家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查经的地方。他16岁来美国，在那之前他的家是开放给人来查经的。很可惜，他却没有让神进入到他的里面来做他的救主恩主，以至于来美国的时候他不是故意有什么恶。你知道我们人都有罪性，对不对？没有主，我们就会按着我们所以为可行的去行，结果就误闯了禁地。后来他先就被关牢了。那就是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听他讲，我说哇，好可惜，跟耶稣擦身而过。但愿我们不要跟耶稣擦身而过。你看耶稣曾在他们的街上教训过人，但愿我们能够有耳能听，就听耶稣的话。好，我们看路加福音14章，路加福音14章，有一次耶稣实在是最棒的老师，你听耶稣讲话，很多时候你抓到他话语的那个精髓，你在地上照着活，你就会得到天上的福分。有一次耶稣讲话，他跟人家这样讲，12节到14节，耶稣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当然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请亲朋好友吃饭的，他这边有特别的一个寓意。他说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。 那结果呢，十五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就是要用十五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话，同席的有一个人在席上听了这一番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筵席，请了许多客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这些人，十八节说，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。很可惜，他们没有抓到这个邀请的重点，他们就觉得他们有更重要的事，所以他们推迟了。那二十一节，那仆人回来，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，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那仆人就照着去做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。有几好，我们就谈到这里哈。感谢主，我刚刚在读这个时候，一个念头闪过来，我感谢主。我读大一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邀我们班上的同学去参加一个叫 Friendship Corner， 一个英语的团契哈，用英语唱英语诗歌，英语讲道，那有中文翻译，小小的一个团契。他邀我们班上24个人，我们五个小组嘛，班上120个人，分五组，一组平均大概24个人。那他一样邀请我们这24个人去参加这个团契，后来都没有人去，最后我去了。我那一天去爬山回来以后还脏兮兮的，裤子上还有一些山上泥巴的土，来不及回家，我就去聚会了。我感谢主，那是一次有福的去聚会。从那一次开始，我参加这个团契，那真是蒙福哈！感谢主，神怜悯我，神怜悯我，抓到那个被邀请的聚会，一个不是很起眼的一个小小的聚会，就在那边，我开始蒙神的恩哈。那跟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的这一段话，这边那个题目讲说藐视救恩，跟这一段话类似的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我们前一阵子才读过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二十二章，第一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哈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 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。耶稣讲，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你知道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外邦人看的，原则上是写给外邦人看的。好，那所以这两个故事虽然很像，可是还是有一些点不太一样，我们要看出这个不一样哈。这个地方讲到天国，你知道犹太人很敬畏神，不敢随便妄称神的名。其实天国就是神的国，那他们犹太人知道有一位神，他们祖宗传承下来就知道有一位神，耶和华神，他是神。他现在神国在好比一个王，这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所以这个王邀请他们，他们不理不肯来就罢了，他们居然还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读过旧约历史，我们就知道很多的先知就是这样子被迫害的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这个是路加福音十四章所没有讲的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拾患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好，在我们讲这个穿不穿礼服这件事之前，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哈。马太福音十三章47节到50节哈。耶稣讲关于天国的事。天国又好像王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的水族，网进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用比喻，天国招聚人，选招人，是没有条件，不分人，不分善恶。好， 全部把它聚拢过来，拉上岸，就叫蒙召的多。然后他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好，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2章这里。那我们刚讲，犹太人知道神耶和华神，这个王邀请他来吃筵席，他怎么没有穿礼服呢？犹太人知道这个王是极其尊贵的，他受这样的一位王邀请来吃筵席，怎么没有穿礼服呢？从表面，从我们一般人的这个层面来看，这个就是对王的一种不敬，对不对？不尊敬。这么尊贵的一个王，邀请你来吃王的酒席，为他儿子娶亲的筵席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居然随随便便的不穿礼服就来，所以你就可以想，因为这个有，这个是有他们的那个背景哈。那人无言可答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人本可以穿礼服的，只是他的心不够尊敬这个王，不够尊敬这个家族。他按着他自己所随意所喜欢的来参加这个筵席，所以他说无言可答嘛，就表示说他对王的那一份不敬是无可推诿的，所以他就没有被选上，被丢到外面里哀哭切齿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个地方，也是关于这个赴婚宴的，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。天使吩咐我，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圣灵感动他，让他又看见又听见天上的一些景象，一些话语。那天使吩咐他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好，我们读圣经被提醒，这是神真实的话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这个不是普通的去吃一个喜酒，这个是羔羊的婚宴哈，能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前面已经讲到这个世界受审判，刚刚我们讲那末后的日子，那日子至终有一个时候总是会来到，将来有一个时候，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世界被审判的时候，总是会来到。那个时候，十九章第三节、第二节，就是那个大淫妇败坏世界的大淫妇被审判。那第三节， 我们从第三节先读到第六节哈，又说他们就唱哈利路亚。我听的大卫炮声的讲到，他说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听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他说好荣耀哦。他说弟兄姊妹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唱这个哈利路亚颂的？是在世界的经济体系崩溃的时候，世界受审判。那第三节他说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，说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神，神鼓励我们要赞美神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那接下来第七第八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。这个新妇自己预备好了，这个预备的期间过程很可能是在逆境中，是处在逆境中。罗宾森师母讲过一句话，有时候信心在什么时候增长？信心在很多的 conflict 里面，在一些征战的里面，你靠主站住，信心会增长。是信心增长的其中一个途径。那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经过各样的环境，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个心腹能够穿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就是说他的生命里里外外不仅因信称义，因信可以行义，继续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使他的生命成义。那这个就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他这个不是靠自己能达到的，是蒙恩，蒙恩而能够穿上的。那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新娘子穿的那一套白色的婚纱。好，我们再看启示录21章第二节，使徒约翰他又看见一个异象，他看见新天新地。然后第二节他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他看见有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天上来的，预备好了。 好像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好，第九节，第九到十一节，拿着七个金碗，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”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羔羊的妻哦，这城中有神的荣耀，成个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。这个碧玉呢，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，这个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天上的那一幕，第四章第三节，他说他在天上看到有一个宝座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然后他在这边说，新耶路撒冷城这羔羊的妻，他的光辉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是晶莹剔透的，好像碧玉，好像神啊，好像第四章第三节那位坐宝座的，他那个荣耀好像碧玉。参加羔羊的婚宴呢，应该是新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样的得胜？我不知道哦。那好，我们再来看诗篇四十五篇。羔羊婚娶新妇的这一幕，也在诗篇四十五篇那边提到。诗篇四十五篇讲到弥赛亚的诗篇，很宝贵的一篇诗。那里边讲到有一位女子，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，他那边讲到有很多尊贵的女子，其中有一位，好像神，好像神的灵对这位女子说，第十节，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。你的名跟你的父家，你的名就是为你所照管甚至管辖的，你的父家就是你的天然人的生命所重出的，那个父，那个家境，就是那个旧照天然人的。你不要纪念你的名跟你的父家，而要侧耳听，而且要想。王就羡慕你的美貌。那我们知道，在雅歌里边，那一位为王所心悦的那个女子，她的美貌，其中有一个眼睛就是鸽子眼，就是说专注在这位王身上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。十三节，这位王女呢，就是第十节的这个女， 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她要穿锦绣的衣服，被引到王前，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，就是指这个王面前，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，他们要进入王宫。那我们知道在古时候，这个女子要见王，像那个以斯帖，她要进宫见王，她是需要有一番预备的。那这个王女呢，甘夫人讲她的圣经里面解读十三节，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那个意思就是这个王女的内在，她的内在生命极其的荣耀辉煌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这个线呢，原文呢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，她的衣服就是指内在的行为，他心里所存的，口里所讲的，外面所表现出来的，是用金绣的。那我们知道金，真金不怕火炼，这个金就是代表神，神的属性。用金绣的，那个绣就是一针一针的扎刺入，然后又拔出，绣，你绣东西就是这样，针带着针线，然后刺入，然后又拔起来，这样子绣。他的衣服，他那一袭礼服是用金绣的。他刚刚我们讲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是圣徒所行的义。他的这个义就是一步一步都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持定，来咬定，来遵行的。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，他到王面前要穿这样的礼服，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。那我们想，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王面前，要一起进入王宫，是不是也要穿礼服？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朝见我们的神呢？非圣洁人不能见神。我们圣洁的程度到什么地步，那是个人的情形，好，我们先不谈这个。但是至少你要来到神面前，是不能任随己意，随便的，要尊主为大，要尊敬王，某种程度要有圣洁的，要有王所喜悦的那份德性，你才有办法来见王的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彼此勉励，我们将来见神的时候，我们要穿一套礼服，这个礼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这个礼服是用金绣的，就是按着神的心意，绣衣物，那个衣物如果有感觉，扎会痛的。因为我的一个三婶，她是刺绣专家，我常常看她在刺绣，刺进去然后拉上来，刺下去，右手刺进去，然后左手再刺上来就拉上来，是会痛的，那个被刺绣的那个衣物如果是有感觉是会痛的，但是呢，那个美丽，那个按着那个设计的那个图案， 弄出来最后就非常的美丽。那我们来聚会，我们来聚会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有圣灵来应聘我们，有神差遣他的话语，借着这个，借着那个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，我们是弟兄，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一起同心来到神面前，神会借着这个，借着那个，或选诗歌，或读神的话，或按神的感动祷告出来，好，神就差遣他的话语，神就让他的灵因着我们的顺服，因着我们对神的敬拜，他的灵就降在我们中间，来应聘我们，来运行在我们里面，来调理我们。聚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益处。所以我们来赴天国的筵席，不是吃大鱼大肉，现在吃大鱼大肉已经不稀奇了，以前的人经济情况不好哦，能吃大鱼大肉真的是很稀罕，现在已经不稀奇了。可是现在我们要吃的是什么？来吃主喝主。我们需要的是要来吃主喝主，来参加聚会，来赴神的筵席。Come and dine， 喝了神所赐的生命的活水，可以贞洁我们的干渴，把神的话吃进去。它就是我们心中里边的食物，是我们心中的喜乐。你看那个耶利米，他的环境多苦啊，可是他说，神啊，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他吃进来了，他就有力量。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神欢迎我们来赴他的筵席。我们每个礼拜，每个礼拜天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查经。我实在很感谢神，神真的恩待我，我真的是借着不停止聚会，即使我在最辛苦带四个孩子最辛苦的时候，我感谢主，因为我是传道人，我不能不聚会啊。大卫牧师说，你再怎么忙，你都不能不聚会，你要当榜样。所以我是不能不聚会啊。那每一次的聚会，多多少少，多多少少，都给我带来益处。我实在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宝贵神让我们来，他在我们面前教训我们，跟他吃，跟他一起吃，跟他一起喝，我们来跟他建立关系，来蒙他光照，来向他认罪悔改，得他的赦免，领受到他从死里复活，那个复活的圣灵的大能，可以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里面活过来，那日新又新的活，蒙他光照，种种被他更新变化，这样子来预备我们里外的这个行为都蒙他悦纳，就是在预备那个喜福礼服，时候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赴这个羔羊的筵席。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我所没有办法解说出来的，我求圣灵在你们个人的心中对你们诠释神的话语。好，那我们来唱另外一首歌，209。